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各军区兵种大法弟子给师尊拜年，各高校各行业青年大法弟子感恩师尊，冬去春来梅如故，被非法关押中的弟子摇拜师尊，屡遭迫害，江西七旬邹六美今又被逼流离失所，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国保大队队长尚平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辛丑年新年到了，来自中国陕西、山西、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东部战区、新疆兵团、山东军区、二炮、北京空军、总参、江苏镇江、北京军委候保部、军总医院等部的现役和转业军人大法弟子敬致恩师贺信，恭祝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过年好。他们表示，在末世洪流中，弟子幸遇法轮大法，能够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内心的幸福和荣耀无以言表。辛丑年新年来到了，中国各地各高校各行业青年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青年大法弟子们越来越明白法轮大法的珍贵和时间的紧迫，向师父表达无限感恩。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大法弟子说，大瘟疫已经降临人间，邪党解体在即，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弟子会加紧做好三件事，救度还在受邪党迷惑的生命。山东青年大法弟子写道，我生逢在师父传宇宙大法时期，万分感谢师父的伟大赐予，这是我生生世世的期盼，这是我来到人世的夙愿，在此我怀着虔诚的心感恩师父，给师父拜年。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大法弟子们顶着中共残酷的迫害，向人们讲述了20多年的真相，只为中国人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中国大陆各省市看守所、监狱、洗脑班至今非法关押着众多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过年了，中国各地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传出他们对师父的问候。铁窗关注了大法弟子的自由，却改变不了他们坚定的信仰。被非法关押在山东济南女子监狱的大法弟子写道，弟子虽然深陷邪党的牢笼，但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给弟子以无穷的力量。在邪恶的黑窝里，弟子依然不忘自己的神圣使命，向身边的人们讲述着真相，让他们能够得到师父的慈悲救度。据明慧网报道，现年70岁的邹六美女士是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毛刷厂退休工人。邹六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的非法骚扰、抄家，5次非法拘留，1次非法劳教2年，多次被当地610、国保、派出所敲诈勒索钱财，经济损失共计10万元以上。自2020年11月中旬以来，邹六美遭到中共人员多次骚扰，被迫于2021年元月上旬离家在外，流离失所。以下是20多年来邹六美遭受的具体迫害。1999年7月至2000年5月， 邹六美被非法关押三次。2006年12月，邹六美被警察毛杰宝绑架并送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女子劳教所，邹六美遭受了关小号、强制洗脑、高强度的长时间奴工劳动等非人的迫害。2012年7月，邹六美被进贤县610与李渡派出所江金平、彭龙印、雷显彪等警察以诱骗方式绑架，警察们如强盗般翻墙闯进他家，非法抄家。2013年1月下旬，邹六美的大儿子因为母亲要被非法庭审，着急伤心过度，突发身体不适，送医院治疗，因医疗事故死亡在手术台上。因公安局的阻拦，邹六美没能和儿子见上最后一面。2013年2月1日，邹六美被进贤县法院非法庭审。法庭上，邹六美已经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他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做好人没错，告诉他人承念法轮大法好，躲避灾难也没有错。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可是进贤县人民检察院及检察官张代平却置法律于不顾，迟迟不肯放人。从2020年8月份开始，邹六美被停发养老金，使老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后来，进贤县公安局、李渡镇政府和派出所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骚扰邹六美，要求他签字不再修炼法轮功，都被邹六美拒绝。2021年元月4日，邹六美在南昌市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五天后放回家。警察说，元月9日还要去他家。多次的骚扰、抄家及关押，使得邹六美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他被迫流离失所。新年之际，万家团聚，不知已七旬高龄的邹六美又漂泊于何处。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目前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等已制定相关法律，严厉制裁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基层执行者，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了29国政府。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尚平是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犯罪人，现已被举报。李竹2021年2月6日郑重声明，20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教师，由于基础素质较高，被上级单位指定去公安局参加一个活动，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具体任务，只说是担任一下解说。我去了后才知道，是公安局绑架了几个法轮功修炼者，还没收了100多台电脑。当时主管领导还说，在出租处发现了许多淫秽图片。听了这些，我的脑子懵懵的，不知道该信谁，因为我听说的修炼人都是一身正气，心地纯善，可为什么代表政府的公安局却说他们干淫秽的事啊？我不知所措，糊里糊涂地继续跟着他们进行活动，为他们做解说，帮助他们做了污蔑法轮功的事。现在想想非常后悔，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眼看身边的法轮功修炼者个个心地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心心念念着全心全意要救度身边的人，根本不像20年前公安局的人说的那样。我追悔不已， 特把事情经过和悔恨的心情写出来。在此我郑重声明，我以前做过的对法轮功不利的事全部作废，今后我一定要维护法轮功，为法轮功证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3国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在师尊救度苍宇、法正红琼的伟大正法中，新的一年到来了。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挪威、芬兰、瑞典、荷兰、德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土耳其、捷克、奥地利、苏格兰、俄罗斯、越南、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印度、泰国、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日本、北朝鲜、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南非、加蓬、塞尔维亚、黑山、塞浦路斯、澳门、乌克兰、克里米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保加利亚、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立陶宛、爱沙尼亚、丹麦、爱尔兰等53国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天地送洪恩，弟子拜师尊，寒梅香飘远，正气变乾坤。澳洲昆士兰的法轮功学员亚当徐，他是1996年在中国军校时与法轮功结缘的，初读转法轮几天后就走入了修炼。他说，修炼后我身体上的一些慢性病如胃炎、鼻炎都好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曾经在车辆几乎报废的交通事故中脱险，安然无恙。头痛难忍时，想起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从而恢复了正常。亚当还表示，修炼法轮功使得自己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他说，我明白了真正做好人的道理，很多事情修炼后我自然而然就看淡了。在工作中有名额奖励的项目时，我会主动提出让给别人。现在的我跟修炼前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不一样了，我感觉自己的人生道路清晰了。值此中国新年之际，亚当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他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美国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90多岁的黄女士，她是6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曾在基督教里11年的她，在拜读转法轮时，看到书里的字是红色的，她以为是光线不好，调整后再看，这时书里的字又都变成了金色的。接着他又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惊讶于师父用那么浅白易懂的语言讲出了他经历过的许多困惑的问题。这时他知道法轮功绝不是一般的功法，遂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去病健身的效果在黄女士的身上尤为突出，她原来血小板极低，曾为此住院治疗，但无法医治，只能靠吃激素维持着。练法轮功后正常了，不出血了，不吃激素了，却没有任何问题。他以前缺钙， 一抽筋，腿要伤好几天，脚受过伤。修炼法轮功后，不吃钙片和任何补品，身体却非常好，哪儿也不痛了，走路根本不像是老年人。还有以前他心脏早搏的毛病，修炼后也没有了。他50多岁的时候，因视力开始下降，就不能看清小的东西。而现在90多岁的人，能不戴眼镜就穿针引线。这一切都是源于修炼法轮大法。黄女士说，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这里我感谢师父给予我的一切，感恩我在90多岁能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跟师父回家，我太幸运了。感谢我身边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们对我的帮助。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贾罗德·霍尔是一位制作影音产品的专家，他和妻子共同创办了一家市场推广营销策划公司。他从青少年时代接触到法轮功，21年的修炼历程是道德升华、生命境界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利用各种方式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他说，我是2000年接触到法轮功的，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艾玛，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她的沉稳、坚毅和冷静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最终我从她那里学会了5套功法，开始修炼。他说，通过大法修炼，我对人生的意义和自己与这个宇宙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变得更加自信，更能体谅他人，我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困扰着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大法的法理也增强了我对是非对错的辨识能力，我也因此有勇气做出大胆的人生选择。在2001年，霍尔和艾玛前往北京，和大陆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这是他在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后，做出的大胆的人生选择之一。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说，我记得当时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准备打开横幅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恐惧和怀疑，我几乎僵住了。但是一想到大陆的同修是冒着更大的风险，失去生命的危险在做这件事情，而我们是外国人，警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意识到必须努力像同修们一样找回勇气，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们很艰难地拉开了横幅，在数百名游客的注视下，艾玛和我一起喊出法轮大法好，接着就立即被警察拖入附近的面包车。这么多年，每当我回想起那次抗议，我都希望自己能更加勇敢，行动更快一些，喊声再大一些就好了。尽管如此，我为自己选择做正确的事感到自豪。他说，在得知中共用极端的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全方位抹黑法轮功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和艾玛参加了墨尔本市中心以及在郊区和乡村小城镇举行的无数次游行。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展示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举横幅，打腰鼓，分发真相资料，收集反迫害的签名，并与人们面对面交谈。他最后表示，身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经过21年的修炼历程，我成为了一个更善良、更忠诚、更负责任的配偶，以及一个更强大、更善良、更善解人意的父亲。感谢师父的教诲、耐心、慷慨和无量慈悲，我将继续竭尽所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美国西人学员杰森和太太图尤塔是修炼3年多的新学员。杰森说，2017年的5月，一位朋友通过电子邮件给我送来《转法轮》，我觉得这本书的内涵非常博大，就想尝试一下。修炼一段时间后，真的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改善了与同事的关系，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杰森的太太说， 她见证了丈夫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在身体、行为等方面的稳定提高后，决定走入修炼中来。通过修炼，她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同时身体健康了。杰森的母亲看到他们夫妇的变化，也阅读了转法轮并练功，现在已成为法轮大法的新学员。杰森还把大法介绍给他的朋友，他们夫妇表示感谢师父将大法传给人，谢谢师父，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6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真正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2006年，单位体检，我被查出患了肝硬化。专家医生诊断后，确认我的病是无法医治的，连药也没开给我。绝望之下，我想起周围有人练法轮功。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跟着开始练功。练功不长时间，我的皮肤变得白里透红，人也长胖了好多。第二年体检，肝硬化症状完全消失。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每天学法练功，也与认识我的人说，我的身体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修炼之前，我患有青光眼，因治疗无效就放弃了治疗，但是即使修炼了，慢慢的我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身体也非常的瘦，我好沉重，好害怕，不知该怎么办。在万般无奈之际，师父安排同修来帮我，于是我们开始一起学法。我们学转法轮及师父的其他讲法，同修与我一起学法很用心，也很耐心。他慢慢地读法，我静静地听。我们学完法之后，同修会交流他是怎么悟的。那时我因为不会交流，就只有听。慢慢地，我好像若有所悟，有点能明白同修说的是什么意思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在常人中养成的学习习惯成了自己提高的障碍。我以前读书时喜欢死记硬背，看过就算完事了，学法也是如此，以为自己读过法就算是学法了，并不知道学法要得法，以及如何才能学到法，所以学法只是走了形式，并没有真正学到法。碰到事情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只是等着别人给我答案。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呢？同修指出，你学法时得知道文字表面的意思是在说什么才行。于是我改变原来很放松的学法状态，集中注意力，用心听同修读法，尽可能地听进去，知道法在说什么。师父指导我们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 以前我把这段法背得很熟，以为背熟了就是正念正行了，可是在磨难面前却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在不断学法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这段法恰恰是最重要的，得真正做到才行。一天晚上10点左右，我刚上床，感觉小腹处像被针轻轻扎了一下，麻麻的，随后全身像通了电一样，我一下子倒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朦胧中我想喊师父，却发现身体动不了了，声音也发不出来了。于是我在心里叫了两声师父师父，我就慢慢的清醒过来了。我着急去卫生间，于是我发出一念，我要起来，真的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下床后我感觉两腿发软，身体哆嗦，站也站不稳，我跌跌撞撞的去了卫生间。回到房间时闹钟响了，是11点，我想发正念。此时的我浑身发抖，连牙齿也在抖动，上牙不停地磕着下牙，刚盘上腿就抖了下来，按也按不住。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并且对自己说，一定行。于是我一只手按着脚，另一只手立掌，立掌的手也在不停地摇晃。我发出一念，那个发抖的不是我，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就这样，我一点一点地稳定了下来，到整点发完正念，人轻松了，啥事也没有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很多同修谈到了背法，背法对学道法、学好法起了很好的作用，于是我也决定背法。与同修说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背法了。同修读一句，我跟一句，然后背一个整句，背熟了再背下一句，最后再连起来背，直至把一个自然段全部背下来。每次基本上背一个自然段，短一点的就背两个自然段。然后我自己有时间就背，睡觉前背，早上醒来起床前也背。有时我可以坐在那里静静地背上半天。就这样不断地背，不断地背，第一讲基本上能全部背下来了。我很想把转法轮全部背下来，这样就可以自己独立学法了。但是随着继续往下背法，背得多，忘得也多了。今天背的隔天就忘了，就连第一讲也背不全了。这时我有点着急。后来和同修交流，我发现自己在背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心要把法背下来的执着。而这个执着的背后，隐藏着名利心、面子心，还有对眼睛何时才能看得见的执着心等等。由此而把学道法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偏离了当时背法的初衷。于是我不再执着了，只管往下背。现在背到第6讲了。在反复背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法理展现出来，明显能感觉到对法理的理解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段时间学法时，同修多次提醒我打瞌睡了，我却不承认，因为我好像听到的都是同修的声音啊。可同修看到的是，我人也坐歪了，头也垂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有一次，我在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的时候，也睡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知道刚才做梦了，梦中听到的也都是师父的声音。这下我才明白了，我是被迷惑了。以后学法的时候，我就双盘着腿，身体保持正直，腿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单盘或散盘，或者身体动一下，避免因闹心而影响学法。现在我基本上能做到整个学法过程中都保持着双盘腿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在很高层次上修炼根本就没有意念活动。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又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所以我平时就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什么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只要念头一冒出来，我就抑制它，排斥它。因为我知道，当我去抑制它、排斥它时，师父就会给我清理这些东西。一天下午，我吃一块糕点，刚吃了一口，牙就钻心的疼。与此同时，吃比较甜的东西，要边吃边喝水等念头就冒出来了，我马上抑制它，不跟着它想，把糕点吃完了，也没有喝水，牙也不怎么疼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牙疼加剧了，这时念头又冒出来了，这牙能嚼东西吗？换另一边吃吧。但我还是抑制它，该怎么吃还怎么吃，结果牙也不怎么疼了。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牙完全不疼了。也有很多时候并不能做到念头一出来就能抑制住，而是思想跟着念头跑了，有时一会儿就意识到了，也有的时候好久才能回过神来。但是我意识到了，马上就抑制它、排斥它，当然也有没意识到的，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练功时思想中总是翻江倒海的，于是在练功中我开始抑制、排斥各种念头，把主意识集中在听练功音乐上，溜号了就赶快把主意识拉回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在练功中能静得下来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的增加。我还经常用播放器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以前只关注同修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然后就跟着学，也就是学人不学法。现在我会心中装着法，用法去衡量同修是怎么理解的、怎么悟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梳理自己悟道的法理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我背到这段法时，我回过来再反思了自己眼睛失明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对修炼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在看书练功，去病健身而已。当左眼视力逐渐下降，直至失明时，我没有太在意。一方面是因为在自己的潜在意识中认可了医生的诊断，认为最终的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毕竟他还没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太大的影响。到右眼也开始模糊的时候，这给生活、修炼等方方面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便。我害怕了，恐惧了，所以一味地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直到陷入绝境。今天我才明白，走入修炼一段时间了，由于自己学法没跟上，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自己的观念，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常人的观念加上求心怕心，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是师父让我在法上提高上来，使我成为真正的修炼人。在这一过程中，我能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不断地指引着我修炼的路，不断地指出我修炼中的问题。大概在两年前，有一次我从梦中醒来，记得两个字，城府。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我有这个人心，我觉得跟不真有关，于是我就注意在这方面修心。前一段时间，同修一直在提醒我某个方面的问题，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很烦。怎么同修老是在提同一件事情？但是我尽力去抑制这个念头，让自己的心能平复下来。 有一天我听明慧广播同修的交流文章，发现同修碰到问题会深入思考，我再看看自己，好像修来修去只是修在表面，并没有深入地去思考同修提出的问题，找出根本上的原因。最近师父点化了我的根本问题，我被那个表面上不管事的假我城府所控制，一直以来我认识不到他的真实面目。当同修指出我的问题时，那个假我就不愿意被触及到，表现为我已经在修心了，心不被带动了，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要不是师父点化我，他跟邪恶是一伙的，我根本不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也不会愿意去承认这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同修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指出我的问题，我就采取不吭声、不说话来回避问题，其实这是假我的一种表现。因为我内心不认为自己有那么不好。在此感谢同修无私地给我指出问题，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做到。这个假我思想僵化、极端、自私，当碰到问题时，那个负面的自我保护的思维就自动起作用，我甚至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动念出来的就是负面的想法，而我却完全感知不到，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它控制了。比如学法交流时冒出一念，我不是不想说，是没有话讲，我就真的啥也说不出来了，干着急，觉得自己不行。当我随着师父的点化看明白他的时候，我就去抑制他，不被他控制，自己想说就说出来了。我会好好修炼的，平稳地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从旧势力手中夺回我的肉身》，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我是一个女大法弟子，在98年底习得大法，那时我才30岁，每天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感恩大法给我身心带来的美好殊胜。可是时间不长，江氏集团开始了迫害法轮功，为还师父清白，为大法讨回公道，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2001年我与同修去了北京，走上天安门广场，因此被非法劳教一年，回家后又积极投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又经历多次绑架、劳教、判刑，前前后后被非法关押长达7年之久，直到2019年初走出魔窟。走出魔窟又遇巨难，在走出魔窟时，自己就发现身体出现异常，在腹部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肿块。因为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找到工作，便把我们的家也搬了过来。这一来，我与昔日同修失去了联系，没有了集体修炼的环境，在多年的被迫害中没有学法，也没有了强大正念，被家人带到肿瘤医院做检查，医院让马上住院做手术。这时自己清醒过来，这不是邪恶再次迫害吗？横下心回家，丈夫当时就炸了，与我大吵。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说，你也看到了，我这样的身体，连着刚刚做两样检查我就差点过去，接下去还有化疗、手术等等，再这样折腾下去 我就彻底回不去了。在我的说服下，他终于同意我的决定，回家了。原来我的体重有120多斤，现在只有不到100斤。寻找同修，融入法中。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闯过了这一关，但是我的身体还是不正常。因为长时间没有学法练功，自己深知接下来的路非常难的。我就求师父帮我找到同修，真的很快找到了同修，并在同修家住了下来。同修组织多名同修在他家学法，在法上切磋交流，鼓励我向内照，使我快速提高，正念加强。但是邪恶因素时刻没有放松对我的迫害，那硬邦邦的种物压迫得我坐不住，又是痛得我死去活来。这时同修们围着我发正念，坐不住就跪着趴着，经常是汗水伴着泪水，也不肯放弃。在不知不觉中，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助了我，帮助我把痛的那部分神经锁上了。不忘誓约，不辱使命。又闯了一难，我信心倍增，考虑到不能光顾自己，给同修带来很大不便，影响同修的救人使命，我决定回家。到家后，师父就安排了当地同修联系上了我，尤其在疫情期间，在我无助的情况下，师父又安排同修李来到我跟前。因为同住一个小区，在与他学法交流中，消除了我无助的情绪。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与法同在。师父不承认的，我们也不承认，什么也不承认，也不要。在这期间，自己坚持背了转法轮两遍，现在又开始了第三遍，各地讲法系统的学完了一遍。在自己遭受磨难中，也没忘自己的使命，在身体又缓解的时候，就穿上大裙子遮掩一下，就抓紧时间出去救人。放下生死，大法显神奇。在我抓紧学法练功，时时修心时，邪恶也时时虎视眈眈的不肯放松，加重迫害。仅仅不到20个月，他又疯狂地长到像一口锅一样扣在我的腹部，如同一个孕妇。因为他很大很硬，压迫得我大小便经常排不下来。一天晚上，肚子、腰、后背连成一片的疼，疼着疼着就麻木了，迷迷糊糊就感觉到死神向我靠近，慢慢地发现自己在空中大声宣判自己的死期。我一下惊醒，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在诱骗，让我上当，让我放弃正念，放弃修炼。自己马上坐起来，立掌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自己只听师父的，只归师父管。可是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大便10天20天排不下来，小便更是憋得我简直要崩溃了。没办法，只好采用消极的办法，开塞露、导尿管等等。可是越鼓捣越糟，家人实在看不下去，跑到医院去咨询，医生说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是做手术。家人也知道已经不能再做手术了，也是急得没办法。我想已经是这样了，那就不理睬他，不承认他，不上他的当。大便便不下来，那就不便。小便感到有尿意时，就干脆躺下，自己顺着那硬邦邦的锅边缘摸索着，寻找膀胱，用力往下推，往下挤压。就这样，慢慢自己挤压的力气也没有了，还出现心衰的症状。最后是家人帮我挤压，就这样 也只能是挤压出一点点。最后，自己感觉五脏六腑都不工作了，好像膀胱都给压散了，我都找不着了，感觉憋得受不了，慢慢的吃不进去饭了，一是那坏东西已经顶到胸口了，二是排不出去，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大便，真是觉得走到尽头了。同修们看到我这种情况，就来与我学法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同修说，师父对你是什么都没做吗？是对你无能为力吗？你自己也说过，师父给你承受了很多，还帮你把那痛的神经拿走了，不就是不能吃饭了吗？那咱们就当辟谷了，你自己再找还有什么没有放下？我说，我真的找不到了，不知道哪还有漏，但是我就是大小便不通，怎么办呢？同修说，你看看，这还不是没放下吗？你也知道师父无所不能，但是师父要度一个修炼人觉者，你这样让师父如何帮你？我哭了，终于说出自己最放不下的执着。我说，我一直以来就是怕死，不想死，因为自己跟头把式的经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跟师父走到了最后的最后，就这样放弃肉身，真的不甘心。同修也陪着我哭，同时劝导我说，我死不等于真死了，只不过放弃这副皮囊，师父会给你更好的。经过一番交流，我觉得轻松了许多。过后想起，自己既然做好了准备，趁自己还清醒，也得跟他们爷儿俩嘱咐嘱咐。找了个时间，我委婉地跟他们父女说，以后不管我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能怨我的师父，怨大法，都是我做的不好，都是邪党邪恶的迫害。亲戚们闻讯纷纷从外地赶来，我都跟他们交代，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就在我准备好就这样静静地走时，突然奇迹出现了。再一次准备排尿时，和往常一样，我用力捧住那个锅，尽量空出两边，因为膀胱被挤压的是散的感觉，女儿顺着两边往下推，丈夫在下边往中间聚，往下压挤。就这样，经过几次努力，我自己觉得扑一下，从肠道中排出不少的东西。这一下，自己觉得身体马上轻松了，有要飘起来的感觉。眼看着肚子一下瘪了，再一看，下面排出的是浓浓的液体，夹杂着像果冻般的物质，足足有4-5斤之多，溅得到处都是。当时我们全家都激动不已，万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同修们纷纷赶来看我，只见一个原来奄奄一息的我，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肚子上的锅不见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兴奋地与我分享着师父如何从死神手中夺回我的过程。结语：这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自己有时还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想不明白，本来是腹腔的东西，怎么就从肠道排出去了呢？自己也觉得好笑，又用人的想法去想神的事，更没有想到这奇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因为这20个月与死神的博弈太刻骨铭心了。其实师父一直在加持着我，保护着我，还在师父法相的佛龛里映出七彩佛光鼓励着我，只是弟子愚昧， 死死抱着执着不放，直到现在才悟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圆融》中讲的忍中有舍，而舍尽方为无漏之更高法理的这一层含义。同时也真切地体悟到，只有在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无畏生死的正念下，才能走到最后。师父为我所承受的，为我所做的，我真的无以言表，自己一定在师父给我延续来的生命中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信师父还管我这一念，使我走出磨难。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号。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化工厂工作了28天之后，我因为身体不适辞职了。回家后，我全身乏力，牙龈出血不止，血在牙龈上凝成固体，吐掉后血继续流，但我并没有害怕，因为妈妈是大法弟子，她身体的很多病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都好了。我每天起床后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其余的时间都是躺着休息。一个星期后，我发烧了，家人带我到医院检查，我并没有拒绝。医院的诊断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的说就是我的骨髓不造血了，并且我当时的各项血液指标低得吓人，血小板更是只有1000个单位，正常人的最低标准是12万个单位以上，接近于零，所以我才出血不止。医生坚持让我住院，并说全力救治我的性命。我不想住院，但是家人很担心，根本不让我走，半推半就的我就住院了。后来医疗系统的朋友告诉家人说这个病非常严重，他们托关系将我转到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家里人除了妈妈还好一点，其他人经常背着我哭。我因为眼底出血不止，血又不能自动吸收，所以眼睛很模糊，已经看不清人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并不害怕，坚信有师尊在管着我。转院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家人又托关系，当然也因为我的病情很重，住进了医院只有几间的无菌病房。我不停地被打针打吊瓶，每天我用 MP3 听师父的讲法。再后来因为晚上不用打吊瓶，等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就进卫生间练功。因为没有力气，经常要摔倒，每次练功都是浑身湿透。我基本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妈妈教我背红吟，我从没把我的身体症状看成是病，我认为这只是我要过的一个关。我知道这次的过关不是偶然的，我平时太懈怠了，总是玩游戏，甚至在单位与同事偷偷赌了2次钱，虽然钱数不大，我知道我贪图享乐，这些都是错的，我必须从法中提高上来才能走过这一关。在住院期间，种种该有的并发症及药物的副作用在我身上统统没有。例如没有血小板的人应该身上有大片的出血紫癜，但我身上只有个别的出血点。打药后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高烧、食欲不振，甚至肠胃溃烂等等现象，在我身上都没出现，连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通过学法，我越发觉得我应该停药了，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尊管我，我不需要吃药。我不想打一种针，我就想怎样才能不打这个针，于是我就说我不打这个针，打了不舒服。没想到隔天再打完针之后，一检查出现了心律不齐，我心里明白是师尊在帮我。接着我开始偷偷的不吃药，每天我吃的药有几10片，这些药要花几百元钱。我想我应该堂堂正正的就直接说出我不吃药了。爸爸听后急得不行，姐姐从外地打来电话，大夫、主任医师轮番找我谈话，但是我坚决不吃。我说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最后
他们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停掉所有的口服药，但家人还是担心的不行，大夫也说不吃药的话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我就是不动心，坚定地信师信法。再后来我就想，我修炼大法了，我是大法弟子，我不应该住在医院里，我要出院。我问妈妈，我想做一件事，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说，你觉得对的事你就做。我立即说，我要出院。可我没想到连妈妈也不同意，说这可不行，这刚刚稳定了一点。我说，刚才你说了你觉得对你就做，我想这句话一定是师尊借妈妈的嘴告诉我的。我态度十分坚决，就是要出院，我不能总怕家人担心我而被这个亲情牵绊着。因为我是熊猫血，如果回家的话，血库里没有我这种血，如果自己不造血就很难维持生存。正常好的情况，一年以后开始有恢复的迹象才能脱离输血。我说，说不定回家后我就恢复了呢。我心里想，有师尊管我，肯定会有办法的。回家后的第一次查血，就发现我有恢复的迹象了。过了6个月，指标基本正常。爸爸不放心，带我回天津复查。大夫、主任医师都来看我，问我，真的没吃药？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你别吃了。他们还说，这真是奇迹。爸爸这才放心了。在我住院2个月的时间里，我所在的无菌病房的病友相继去世了几个人。医院对外宣称治愈率达60%，但是除了我自己走出病房外，没有一例是治愈出院的。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这个病业大关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我之前虽然一直太不精进，但一直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在这次病业磨难中，我坚信师尊在管我，一定没事的。可能是因为这一念很正，而且在过关中我坚持学法练功，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顺利地闯过了生死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